主的平安和喜乐啊，特别是领袖这一次到了营地，哇，我看到 Linda 了啊，哇，欢迎欢迎欢迎，应该站起来啊，大家有人认识都不认识你，那是陈德基和崔姐的公主，好。好，我觉得这一次的区组长会啊，就是因为第一次讲到喜年，每个人的讲到喜年啊，就是突破啊，超越与突破，然后借着这四个，让我们怎么来超越啊，怎么来超越，所以非常好，也很诚恳啊特别是牧者说到，就是换了我们个人换主人。啊，怎么来换这个主人啊？换了主人以后，我还在想啊，这教会现在有72，就是一个工程啊，一个根基已经做好了。那这个结果是两样的，一个是经营的啊，一个是草木的啊。那我就早上起来就等候神啊，我就说神呐、你有没有什么话啊？我记得上次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平静如水啊。那我就说神呐、你的复活的大能，我相信在每位人的身上，也在我的身上啊。我就来，我说你复活的大能在我的里面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啊，要求神来怜悯。所以神就给了这一段经文，我相信他给我也是给大家的啊，就是路加福音的9章2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啊，来 Betty。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或者灵魂，我就上一句就可以了，这他把我加的很好啊。我就等候神，我就感受到这个经文再次在我的里面释放出来啊。我就求神，我就说神呐、就是求你把你在地上行走这33年半，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呢赐给我，因为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要被打破啊！因为我感受到我所做的，神都把它打破了啊！就是你哪怕是再好，都全部是草木啊，拿走啊！就是说。为什么他就造啊？就是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啊，按着神你自己的心意来做。因为我做不了什么，你要看我这个人的话呢，你就会跌倒。就在于你看什么，你是看这位复活的基督在个人身上，还是看每个人的不完全？你可以选择，你看什么你得什么，你看血气你就收血气。你看这个人，在这个人复活的神在这个主的身上，他的大能，你就收他的大，你就收基督在他身上的大能，就看你看什么啊、要求神给我们的眼光啊，换主人。那我换了以后怎么办？我就发现不容易。对我来讲，我换了主人，我就发现我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我觉得我里面没有怜悯，没有怜悯。你要觉得你有怜悯，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的怜悯。我记得耶稣基督他在世上，四福音讲他在世上，就是说他听到约翰被砍头，他听到以后他就进到旷野里面去了。他自己有很多的，我相信他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又有许多人来找他跟随他啊。他后来从这个野地里面，他进到野地里面，然后从那出来，他继续来施怜悯给这些人，又显了一个神迹，医好了很多的这些人的疾病啊，这些人的需要供应给他们。这是我信的神，这个神我相信也是每一位所信的神啊。他就让我看到他的那一份的怜悯，所以我觉得我里面是没有的啊。我里面为什么呢？我就发现我要背起这些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求神给我一个谦卑柔和来赐给我啊、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因为主在地上没有人接受他的，他也一样。我很清，就是你要想到接受接纳，真的在地上，耶稣在地上是没有多少人接纳他的 基本上都是拒绝他的，所以你也要受这个苦，也要背起这个十字架。你不要想着别人都来认同你，不可能的，不可能。你想着都来认同跟你一样，不可能的。耶稣在世上也受过这个苦，所以你也要受这个苦，也要背起这个十字架，不要强行让别人认同你。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在去到这个阿苏萨街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个特会，然后在这之前我就感觉我里面有一个拒绝的伤害被释放出来。我就发现看到一些事情，神让我看到一些事情以后就告诉我，你以往做的这一切都是手做的，结不出果实来。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说是我像每个人在我都一样，都是很舍得付出的，很愿意被爱的，很愿意被爱，真的。若说这个爱要不是出于神，对我自己还是对各位来讲的话呢，都会彼此受伤害，真的彼此会受伤害啊！我就发现神就关照我这一份，就是在这种伤害的里面，你还能不能爱，还能不能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不断的来换主人，因为你天天背。是哦，没在这里了啊，就是什么舍己，就是这个己你要舍，你要天天背。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哇，非常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我们已经很习惯认同我们自己，也希望别人来认同我们这一份，要是不认同的话，我们就会被冒犯，就会苦读，伤害是在这里。所以真善美讲座说为基督受苦的人不是很多，基本上都是为老我在受苦，90%以上都是在为老我，在为自己的罪在受苦，不是为基督的福音在受苦。因为是我记得神给我的经文嘛，就是说岂不是这些人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使基督的福音不照在这个人的身上。你要为基督的话，你要为基督受苦的话，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这是他给的应许啊。所以你撇，他跟门徒说，你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你在今世得百倍，在永远就是得永生。那我觉得我这一份的话，神就是要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学到这个，神就在里面光照我，相信这是我的作业。我就发现哇，很不容易出来，我就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这个拒绝的伤害，我所做的一切，我就在那里抵挡，3天以后离开，我才知道我做的都是人手做的，就是草木合金。你做的觉得再好，那个人感觉再好，到后面你看他的结果果子出来，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恨你，就是这样。你也怎么去恨别人，这就是神造我的，这就要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要跟随。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里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就看你愿不愿意来背了。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所以我自己也在感受到，就是说我自己也是在一个程度的里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这个己很厉害，若不是圣灵，你说我要胜过这个己，那是不容易的，那也是不可能的啊。就像牧者讲到一样的，就是说扒起自己的头发来啊，使自己可以得救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我就发现若不是圣灵，胜不过。所以神常常在我的里面就是光照我，里面有个很强烈的拒绝伤害啊，这个拒绝伤害就让我常常一来，神就说你要抵挡他，一定要去坚固的引领去抵挡他。你不可能，你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吗？你就是这个，你能不能抵挡？哇，这个有的时候受伤啊，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跟很多人在一起相处这么多年，有时候这个伤害，这个拒绝是让你受不了的，是让你受不了的，你能不能接受？还能不能继续爱？还能不能继续爱？还有可能再控告你，还能不能爱？真的就摆在这我里面，哇，好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相信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我也一直在征战，真的不容易，对我来讲也是不容易的。你怎么爱就是一个拒绝，其实你怎么爱别人，别人怎么爱你，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伤害在里面。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你换了主人以后，第一就是背弃。这对我来说，这是我个人的见证。但是神说过，就像对彼得说的，你回头却要兼顾你的弟兄，但愿这个见证可以兼顾你们啊，可以兼顾我自己啊。当然教导就是听牧者的，别听我的，我这是个人见证啊啊。我就想我自己，所以有时候不在，有时候知道自己不在在讲什么，你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在做什么，真的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里面哇，我就发现要拥有要扩充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若不是神在我的里面有这种复活的盼望，是很不容易胜过的，就是这一个啊。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在里面常常开始来征战，我就想到很多的时候真的是人都有这种罪性，希望别人来拥有我这一份，但是不拥有就会有愤怒，会不满，就会撞击我们这个己啊。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叫别人拥有的话呢，就是叫什么同类，要拥有，就是在同找同类拥有自己的，这就是同性恋怎么产生的，就是同类产生出肉体的这一个。所以现在这个世界的同性恋可以横扫全球，同类，你喜欢同类吗？这就是同类。所以我觉得要求神给你一个眼光，看每一个人，你看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我记得我的丈夫，他很拥有牧者其中的那一份，他就收获了那一份，他很拥有其实周牧师的那一份的。他说即使是神学，他是整个的，我自己认为的啊，不知道，我没跟他沟通过，他背后就是整本圣经怎么来训练他，怎么来，他自己很拥有，他得到那一份，他就是拥有那一份，他得到了。那你看他拥有什么，你在每个人上你看你拥有什么，你是拥有他真实神在他身上的一份，还是你拥有他的血气，还是拥有他的不完全，那是你自己的拥有。这个要求神开眼睛，这也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就当舍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学会去拥有，学会去扩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不容易，神要强烈的把我这个要一定要挪走。为什么呢？你在这个拒绝伤害里面，你要知道你生出很多的毒根来。你喜欢去讨好人，你所做的都是讨好，让人家老我感受很舒服，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还认为我很有爱心，但是结果不是这样的。从果子认树嘛，从果子认树，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在那里抵挡这个拒绝伤害，知道我种的是血气，草木合接，这个关系就是草木合接。神说你还能不能继续爱，我说神呐、啊，若不是你是没办法的，若是在你，凡是在你啊、哦，在你也没有难成的事，除非你给我一个新的模式出来，按着你的心意做，不然我做不下去，我也做不了。所以我要求神给我恩典。我跟人相处，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很爱我，那一份有的时候都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我不是说我们牧者有多好，真的不是说吹捧。很多的时候，师母对我来讲，我觉得他对我那一份爱，很多人都很难取代。但是你也可以看血气，很多的血气，但是就你怎么看，你怎么收了，你是收金银宝石，还是收草木和金？啊，这是自己怎么收，要求神来。求神来怜悯我们。所以说我觉得我里面就是说真的很重很重啊，求神来怜悯我们，像耶稣一样来认同我们。他 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知道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他知道，但他一再的拥有。他的拥有是怎样的一个拥有呢？他就是为我们的好处，不定我们的罪，常常受欺压，常常被贬损，常常的被人这样的弃绝，但他从来不说威吓的话，默默的为我们忍受。这一份真的要开眼睛才能看到，不开眼睛你看不见的，不可能看到这位复活的主。这是我自己的，我就发现我里面要求神来真的更新改变。所以我们的祭十二有一个工程，就是神的工程，也立好了这个根基，但是有两样的结果。所以神也说，你听了这些话就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祷告，其实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也在不断的祷告，为我们祈求。我自己也在这里讲，我就说，哎呀，神啊，那照我的意思我早走了，早不干了，是真的。我也常常看到有弟兄姐妹或者牧者啊，累了早想找地方休息，其实就想退下来啊。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但是神说，你也可以跟神做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神每次都给一点怜悯。有些人听了这个话，哎呀，有些人听了就觉得很忧伤，有些人听了就不同，还不如走了，免得是个男主。要求神怜悯我们，所以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真的舍己，就是舍这个己，天天背。所以神要在我们里面显出这个大能来，显出大能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真的是要出于神。这就是后面有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4:7-10，我相信是鼓励姐妹，也是鼓励我自己，也是鼓励我自己。哥林后书4:7-7-10，4章，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经文也要来鼓励我自己。我不知道这个是前还是后，零前是零后，是零后吧？4章，哥林多，对，哥林多后4章是吧？我觉得是鼓励了。那天我觉得玛丽莎也不容易啊，鼓励他也鼓励，我觉得瑶瑶最好还是还不如跟我说啊，鼓励他就是说7章，我们可以一起来练，一直7节-10节，我们一起来练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扛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是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其实每个人讲话，你看你怎么听，凡有耳的可以听，你是听到神在对你讲话，还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他自己，其实很清楚的。圣灵可以把骨节骨髓都刺破敞开，就是让他来归顺基督，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来归顺基督。所以求圣灵，我在想，若没有圣灵真的很不容易。圣灵是神，神把圣灵赐下来是我们的基业，圣灵是我们的基业啊。 也是我们的产业。所以靠着圣灵有无限的能力可以赐给你，你可以靠着圣灵可以使你的家庭、个人生命还有你所做的，你可以丰丰富富进神的国。若是靠你自己，还有一段经文就是凄凄惨惨进神的国。求神来怜悯我们，也求神来看顾我们。谢谢弟兄姐妹，谢谢。
感谢神啊，崇辉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宝贝啊，就是这个要积累财宝啊，在天上啊，这个神国的价值观啊，要积累财宝在天上，不是世俗的价值观，就积累财宝在地上啊，这是两种价值观啊。那么财宝是什么呢？啊，他这个经文是马太六章十九节二十一节。接下来马太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添给你们啊！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这个地上的所需要的财宝啊！但是呢，这个要放在第二位，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财宝，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么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义就是他的旨意啊，你跟神的旨意对齐了，你就是有神的意。神的国呢，啊，就是说神的国有三个要素。神的国第一个就是他自己，也就是他的宝座，就代表他自己。另外呢，神的国也有神的居所，啊，就是他的家，啊，这是神国第二个要素。那么第三个要素呢，就是神的领土，啊，一切在神的主权之下的受造，就是神的领土。所以呢，就是我们对神的国的扩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啊，要先求神的国，神有三样事物啊，那个神的领土，这个世界呢，我们要继承的产业，就是神要我们跟基督一同来管理他的产业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心腹，只有产业给我们，我们永远做小孩子，就只有身份，没有职分，没有产业，那就是小孩子啊，没有生命。所以呢，就是啊，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啊，摆在首位啊。当我们那我吃什么喝什么呢？我们到外面去喝西北风吗？不，神看顾小鸟，这个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小草，他何况你是他的儿女呢？难道神那么忍心吗？就让你到外面去喝西北风吗？你是这样子看待天国吗？啊，所以你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不是一个孤儿，那么你就会信任天父，他会看顾你的，他会把最好的给你。啊，所以呢，你就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个，圣师母跟我们分享《路加九章二十三节》，背起他的十字架，啊，舍己啊，来跟神啊。啊，这个是神现阶段在这个禧年的时候，叫我们实现关键性的跨越和突破。耶稣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说的，他开始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我传福音，你悔改相信福音，你就得救了，进了神的国。然后他第二次他复召的时候，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啊，这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然后第三阶段，耶稣才说，啊，你们若有人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三阶段，而我们教会是第三阶段。过去二十年，神经过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啊，我们走过来啊，你看我们主日讲得救啊、重生啊，这都是第一阶段。然后加上教会生活以后的第二阶段，啊，实际上我们都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呢，我们讲了很多十字架破碎啊什么东西，但是呢，哎，没有真正领悟，没有真正的领悟。所以这个喜年啊，他后来我们发现交主权是关键啊，十字架破碎，被十字架，你没交主权，你免他，你都还是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没有进到第三阶段。交主权是进到第三阶段啊。 而且这个第三阶段的秘诀啊，就是最近我在啊，就是灵修的时候，神也是给我一些啊，借助一些材料啊，就是来开启我啊，就是说背十字架的这个秘诀啊，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啊十一章那里面讲到的，就是说这一个它是有一个秘诀的，这个你先不要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呢。这个是第三阶段的这个秘诀，啊，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这个轭就是十字架，啊，就是十字架，啊，学我的样式，就是要跟耶稣一样的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啊，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所以呢，背十字架不要充满着苦味。如果你背十字架，别人看着，哎呦，好苦哦！从他身上散发出来都是苦味，你这个不是耶稣是讲的。耶稣说我担子是轻省的，啊，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我的轭是容易的，啊，这个所以呢，你要掌握这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也神特别借助一个啊古代的圣徒来对我说话，啊，特别的感动，啊，他说耶稣十字架呢，就是像墨药一样。墨药树，这个墨药树呢，啊，它有特点，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闻起来特别的香。这个墨药啊，你看所有的香料一放墨药，特别香。我们点这个按摩油都是在那个橄榄油里面加点墨药，它就特别的香。啊，这个墨药就是闻起来特别的香。啊，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背十字架，你先得要闻这个墨药的香味。啊，这个墨药的香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对你的爱，他无条件的爱你，接纳你，医治你，安慰你，祝福你，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这就是香味，柔美啊，吸引你哦，多么吸引，柔美柔和啊，这就是墨药的香味。你先去吸闻这个墨药的香味啊，你闻这个墨药香味闻得太少，你是不够的啊，你要闻这个木药香，你要喜欢木药，然后呢，这个木药还有一个特点，一尝呢就是特别的苦，啊，木药一尝就特别的苦，啊，所以呢，你要是你小孩子，你要认识神，你先要闻它的香味，你没闻它的香味，你对这个木药不了解，啊，你再去尝它，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苦，啊，所以呢，你要闻足够的香味，再去尝这个木药的这个苦味。如果你不尝木药的苦味，你永远是小孩子，你长不大。你再说你怎么爱神，其实我中心想满足你自己啊，好香哦，嗯，好，我喜欢，嗯，就尝一点苦味，马上我要我了。这个就是小妹啊，小妹啊，小妹就只闻香味，不尝苦味啊。所以呢，我们要成熟。要愿意去尝，闻了足够的香味以后，要愿意去尝它的这个苦味，啊，所以要尝足够多的闻足够多的香味，才开始去尝一点这个它的苦味，这样它的担子就是柔和的，是谦卑的，这就是背十字架，啊，你要去尝它的苦味，要担当它的痛苦，你要担当它的痛苦，实际上是要担当这个教会这个同弟兄姐妹同工的这个重担。你要去担他的重担，你不要有一点就退回去，不要跟这个担子走开，你要吸收别人给你一些这个重要重担，你要把它收回去，你委屈自己承担啊，你要去担当，这就是背十字架尝耶稣的苦味。这个教会很多难处，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担，都是把难处交给别人，成为别人的十字架，自己不背十字架，成为别人的十字架，那谁来担当呢？啊，我们就要跟耶稣一同受苦，要担当这个难处，啊，我们都愿意把这个难处担在自己身上，教会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但是我们要尝，要闻这个香味，要更多的闻这个香味，啊，所以呢，这个是神带领我们走到这个阶段了，是把这个方面开启啊，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呢，就是要讲这个启示录，啊，这个。启示录 第十七一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啊，这个启示录这一段，这一段呢还是同一个启示，也同一个的这一个啊这个意象啊，都是金灯台和人子的意象，但是是下半部分，下半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人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所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写出来。”弄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所以呢，我们就去看到这里，这个世界经文啊，就是讲到这个金灯台和人子的意象的下半部分啊。我们要读这个下半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啊，这一个金灯台呢，现在就是由这个约翰所代表啊，他就是说作为一个使徒，他是在这七间教会都是他在负责使徒，所以他就代表了这七个教会，他就是这个金灯台的代表。现在他就是面对这一个人子。他是这位大祭司啊，这个教会的主跟他来见面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经历呢不要看成是一个只是一个个人邻里的经历啊，你就去想要这个邻里的经历是什么样子，出啊那个灵魂出窍啊，去见到奇异的现象啊，得到什么启示，你不能看，你要把它看成是教会跟教会的主相遇了啊，是一个什么情况，你要这样子来看啊。所以呢你看到这四节的经文呢啊，第一节就是讲到主动，然后呢开始了第十八节和十七节的下半部分是讲到他的这个宣告和自我宣告和身份宣称，然后十九节呢就是讲他的丰富啊，所以这个二十节呢就是他的解说啊，所以他每一节都有他的这个啊内容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七节的前半部分，就是讲到这约翰他看见了这个啊这个大祭司啊，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么你想到旧约里面跟这个类似的情况，你想到哪一个？
以赛亚。
以赛亚。还有呢？以西结。但以理。还有什么？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见到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在新约里面呢，你看到也这种类似的情况啊，在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这个复活的基督，还有呢登山变现的时候三个门徒啊伏伏在地啊，很多这个你看到新约旧约里面都有这种现象啊，都现象。所以呢，但是我们呢要从这一个教会跟教会的主相遇啊，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承接了这个说法，什么叫做教主权啊？教会跟教会的主相遇的时候，首先就要教主权，你要认他是主啊，你不要跟他平起平坐哈，或者你谈的话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一个意见，你就是跟他平起平坐交谈啊，不是，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是主啊，你是仆，所以呢你要把你的主权交出来。所以呢这里的这个仆倒在地就是降服，这个他在耶稣的主权下面啊，像死了一样呢，就是你要降服，要彻底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放下来，你们做到这里了啊，你要对照一下，这个叫做降服这个主权。有人根据这一点呢，就是说，哎，这个启示录肯定不是约翰，
为什么？约翰他写约翰福音，你看他只是靠在耶稣的怀中，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你看这个头脑在里，在死人一样，那哪里是约翰呢？啊，这个圣经学者就是他们的想法都是很值得去认真想的，他都不是是，他都是有道理的。这你要怎么回答他呢？你要想到他有两点不同。这个约翰躺在耶稣怀里，那是跟肉身耶稣在地上行走，还没有得荣耀。耶稣现在是已经受定十字架升天，已经得了荣耀，所以他是不同的。所以你不能够说，哎，他还是在地上一样的，哎，就躺在他的，哎，那不是。另外呢，这个约翰不是以他一个个人是耶稣朋友的身份，在个人的时候，耶稣还是可以把他搂在怀里的，但是这个时候，约翰是代表教会。啊，他是代表整个教会，他是一个利益的一个领袖，啊，他跟主教会的主相遇，所以呢，这个是主权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不是是个人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里。所以呢，耶稣又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啊，所以呢，虽然这个主权你交给了神。但是神的全能保护就跟随你，啊，他的右手按在他身上是一个全能的一个保护，然后呢也是一个委托授权，他按手右手，啊，右手是代表权柄和能力的，神的右手他按在你身上是保护你，而且授权给你，他是一个授权，然后他给你一个安慰，不要惧怕，啊，你把主权交给神，你一点都不需要惧怕。当你把主权交给神了，你就不需要怕人，也不需要怕魔鬼，也不需要怕环境，你什么都不需要去怕。如果你没有把主权交给神，你就是什么都怕，样样都怕，就是不怕神。这就是教会的关系。你看那个教会，他对神什么都不怕，同性恋什么东西他都敢做，但是呢，他世人讲一句话他就颤抖了，马上再讲一句话马上就发抖。立刻就害怕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什么？没有把主权交给神，你就是样样的害怕，就是不怕神。当你把主权交给神了，你就怕神，但是你什么都不需要惧怕，啊，这是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丰富。所以这个，然后就是耶稣的自我的宣称。这个自我的宣称里面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讲到他的神性，他是神。这个圣经里面呢。他的出现，耶稣是神，他不是说我是神，我是神，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从来不是这样。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都是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葡萄树，他是都是我是，在这个启示录也是，啊，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更加的，就是明白，更加的明白，啊，因为他不仅是讲我是这个格式，而且他的内容也是。就是神的这个称号，这个是这个启示录的基督论，啊，他讲耶稣的神性是最突出最清晰不过的，啊，好，你看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那永生的，直活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一些称号呢，都是神的宣称，都是神的宣称。你看后面，然后你把那个后面的经文拿出来，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个一到八节是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其实就是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就这个意思。他就神，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自活到永永远远的，他就是用神在宣告啊。22章13节讲到这个基督，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都是三重神的宣告，只有神才这样宣告啊！你看旧约启示录，以赛亚书，耶和华的宣称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终身，啊，这个啊，你看他，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这个本来就是神的一个宣告，然后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个就只有神才有这个属性， 所以呢，这在前面啊，这个属性全部都印在耶稣身上，而且是在22章22节刚才那里是三重，啊，我是欧米伽，我是阿尔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中，三重神的属性都是耶稣自我宣告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耶稣的神性在启示录里面那是毫无疑问的，啊，他那我是那又是那成活的。它的原文是又是那永生的，啊，在旧约新约里面讲到永生神这个字，就是这个这里翻成那成活的，实际上是永生的，啊，永生的神。但是呢，它同样呢，启示录里面它也讲到耶稣，他是神成为人，成为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呢？哎，他就是讲到我曾什么死过。那神怎么可以死呢？那神是永生的神，永永远远的神，他怎么会死呢？哎，人才会死，他成为了一个真实的人，他才会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啊！马祖一死，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马祖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要通过死才拿到这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他进到那个阴间的门里面，把这个钥匙拿出来，所以他是死的原因。他要为什么他要释放那些在阴间里面的灵魂啊？所以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他成为人，他死了以后下到阴间。神怎么下到阴间的？神是永远是永远远的，他成为人，他死了以后下到阴间，拿到阴间的钥匙，可以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炉把它释放出来。他就是神成为人，这个就是最这个启示录最高的这个高潮的一个基督论啊。神学家用很多很多的争论啊、神学思考啊、道成肉身啊、神的恶性啊等等等等，非常长，那也很不错。但是呢，这个启示录他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啊，就把它表明出来，基督论啊。所以呢，这个死亡确实是有一个门，那个灵魂都关在那里面，所以必须要打开那个钥匙，那个权柄，他才可以把它释放出来，才可以复活啊，将来可以复活。所以我们呢，啊，知道耶稣啊，他是神成为人，为我们把这个阴间的这个钥匙去拿到手，因此他将来可以，我们全部都可以复活啊，不再惧怕死亡啊。所以不要惧怕，不仅是今生的不要怕，连死亡都不要怕，因为阴间的钥匙是掌握在耶稣的手里。然后基督的丰富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这一个丰富有好几次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就是说，这一个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个人的意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啊，我有很多的你买进来就行，或者我读圣经很有心得，得了很多救援啊，我就把它写出来，不是这样，它启示录完全不是那样来的，启示录是耶稣反复的丰富它，全并丰富它，你要把看见的。现在是将来是都要把它写下来，而且要传给这个教会，啊，那教会去遵守就是有福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他这个权柄，为什么他要那样显现呢？为什么要有一个主仆的关系呢？如果没有主仆的关系，啊，他就把它当成一个意见了，你明白了吗？他最重要的关键是在这里，不是神不愿意来跟你啊亲切的交谈，他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这样，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意见啊，这个是圣经的话，这是意见，全部就是软弱，没有力量。对于神的话，你一定要了解他的这个权柄这个关系，你才会不是一个意见，而是一个命令，一个吩咐啊，像圣旨一样的，你要去遵守，他的力量就出来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但是呢，对于这一个的解释呢？啊，特别在说明一下，它有两派，啊，有两派，啊，第一派呢，啊，就是说这个启示录是分三个部分，说他所看见的，啊，就是这个约翰的异象，第一章，这是他看见的，啊，第二部分就是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第三章，七个教会、七封信是现在的事。好，然后就是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四章开始到22章都是将来必成的事，啊，很多有名的啊，我们非常尊敬的这个学圣经学者都是采取这种技法，就是说启示录是严格按照一个时间表，第 第一章是约翰看见的，第二章、第三章是现在的事，第四章以后都是将来的事，啊，非常这个简单，非常的简单，按照一个时间顺序，一点都不含糊，所有的解经都按这个原则。但是呢，另外一种更合适的解经呢，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将所看见的，啊，这个呢，后面就是来解释这个看见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要成就的事。啊，他的这个原文呢，是这个意思。你要把看见的事，就是十一节，就是说你要把所看见的记下来，然后十九节再解释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要把它写下来。那么根据这一个呢，就是说启示录他所讲的，就是都是他所看见的。当然，他这里所看见的其实包括了听见的，你知道吗？啊，就是包括了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所以它是两层的关系。所以圣经这个启示录呢，如果你按照这一个来了解呢，就是说你知道启示录里面既包括了现在的事，也包括了将来的事，它不是严格按照一个时间表，然后一个时间的次序。这个解释更符合这个圣经的原意，但是呢，它就要复杂很多，要付的代价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就是按照一个时间顺序去解释，啊，你是要去区分它什么地方是包含了现在的将来，它什么地方呢是讲的将来，什么时候是讲现在，不要去区分。所以呢，我在这边所采取的是后面一种，啊，它是包括现在的时候、将来的时候，不是三种看见的，然后现在的将来。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条比较难的，啊，这个选择难的，它就会有直接的不同。比如说这一个四章五章，它就是神的宝座，啊，基督的救恩，那么呢，它是既包含现在也包含了这个将来，啊，这个十二章，啊，那个龙男孩子，啊，这个妇人，它就不只是讲到最后三年半，而是整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龙、古蛇，啊，这个撒谎者，他都包含了。这个女人披星戴月，他不只是讲到最后三年半，象征整个神的子民等等。所以呢，你的解释就会不同，啊，这个淫妇、七座山、八座山，前面已经过去了几座山，他不只是讲后面三年半，他是涵盖这个历史的。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最后是基督的解说，啊，他就是他怕人家不清楚，他特别的解释，啊，这个你说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他就是告诉解说，他把它解说，免得你误解了。啊，这里需要解释的就是说，这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 angels 这个词呢，这个使者呢，大部分人都是翻译天使，啊，那么呢，它也可以翻译为人的使者，圣经里面这两种都有，它既可以翻译为天使，也可以翻译为人的使者。那么呢，在这里应该怎么解释？解释为天使，还是解释为这个人的使者呢？啊，这个。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是把它理解为是那一个城市教会的这个领袖，啊，就是这个使者。所以每一个城市教会都有一个使者，就是神都有一个领袖的人物，把责任，啊，看管教会传讲真道的责任交给了这一个使者。这个使者代表这个地方教会，所以七个教会就是代表所有普天下的教会，七个使者七星就代表所有教会都是在耶稣的掌管上面，啊，这样的解释就是说，啊，比较明白一点。所以呢，这一个意象就是为，啊，这一个后面的启蒙信，就是做搭一个台，啊， 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听这个启蒙信啊，就是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只是一个意见，就是听一听，要把它当成是从这个教会的主啊，大祭司，他代表神的道，神的话啊，要来听。所以听了以后呢，要去珍惜，这样你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呢，就是有福的人。阿门。
好，今天的信息。信息不多，但是可以是为下周做准备。我的理解就是因为下周以后就是七个教会的信，那就是七个教会的信，你怎么来看对的这位发信者，他是一个命令呢，还是一个建议，还是一个命令的问题。所以我想这几节经文就是来预备心的，就是来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心去学习后面的七封信。所以这是这位我是初，我是中，我是阿尔法，我是Omega，我是始，我是终，这样的一位啊，这样的一位君王，这样的一位统管万有的大君王，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要吩咐作者约翰来写这七封信，就是来发出这七封信来。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这个，或者是我们待会儿祷告这个，或者是我们待会儿回应这个。就是从这今天开始，我们要预备一个心来学习后面的七封信。阿们，这跟我们这次在营地的这个一脉相承啊。营地的信息其实就是交主权，其实就是认我们的主为主，就是认王，为他认这位主要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究竟谁在做主啊？谁的神的话是做一个参考意见，还是做一个命令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整个昨天我们释放的信息就是在这个点上，所以我相信这是神在啊带领，将透过这个多方面的印证，多方面的带领，都是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交主权。阿们。我们一起，有没有愿意来分享，有没有愿意有自己的感动，有愿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领受。高兴那天你礼拜五早晨晨祷，你特别分享过，就是基督的神性，对不对？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基督，就是我们他跟我们分享，就是现在教会对基督的那个人性呐、啊，成就的救恩呐、啊、这一块啊，学习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对基督的神性、基督的王权，我应该理解哈、啊，就是他在掌管一切，掌管这个宇宙万物。他啊，这个教会是很少认识太少。所以我当时的理解就是因为对启示录学习太少，因为教会很少去学启示录，一般教会对启示录都是望而生畏，不怎么涉及。所以启示录在教会我想是不是学习最少的一卷书。所以就是说整个教会对基督的神性或者对基督的王权可能是了解最少的。你来分享一点。
上周五晨祷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因为教会分享了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这个人分享的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呢，默想神的神性的呢不是很多，好像是。如果你要想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拯救了你啊，如果你想到交主权，但是交主权你就看，你为什么不愿意交主权？有的时候我就想，就看你就是。你就想你交给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放心，就是这样。如果你要把耶稣基督理解完全成一个人的形状，一个人的形象，就是不就是一个人吗？那么这样的话你交给主权你就很心就不心甘乐意，就是说那意思你交给你跟交给我不一样吗？就是这个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呢理解的很少啊。那么耶稣基督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阿尔法就是首先的，欧米伽就是幕后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想，比如第一次来，他是极卑微的形象，他就是以欧米伽的形象来的。结果呢，他现在他就是说，他死了以后被复活，复活以后升上天了以后，他又恢复成阿尔法，就是说从幕后的恢复到首先的。那么就是犹太人现在还在就是说用这个安息日来这说安息日，安息日是人的第六天，是人的日子。那么耶稣基督徒呢都守这主日了，是第七日，七日是头一日，头一日就是已经耶稣基督从这幕后已经升到首先去了，所以说那个当然就是说已经给他恢复这个神的这个崇高的这个位置已经恢复了，所以说现在如果你在星期六去聚会，就是说我只是说这犹太人还是把这个耶稣基督当成第一次来这个，他是盼着一个啊。盼着一个阿尔法，结果神给他一个欧米伽，是这样的。结果他已经升到阿尔法了，这个犹太人还把他当成欧米伽，是这样的哈。好，那么我们就当时我就默想，就是教主权默想，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要想到耶稣基督，想到耶稣基督，就是说他的头与发洁白啊，如白羊毛如雪啊，他的眼目如烈日放光啊，他的眼目如火焰，脸目如烈日放光。他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系着金带，他的脚像光明锻炼的铜。你默想这些个神的这种荣耀的形象的时候，你就是望而生畏，然后呢你就直接就是说把他的神性来默想出来以后，他的荣耀默想出来以后，那么你这时候你对他的这个认识就更加的全面，所以你交主权就很容易交给这样一个伟大又崇高然后又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神，那么是你是非常乐意的。那么在后来就是说姚牧师他讲了这个神的形象，后来我们就也就是默想这个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包括人最后要成为神的形象，就是有神的形象。那么羔羊，那么将来在耶路撒冷里太阳也不发光了，也不用日光月光照明，然后呢耶稣基督羔羊就做神的光。所以你一定要想象在启示录中遇见的就是说有许多这个神的形象，就是亘古常在者，然后就加上一个大有荣耀。如果你要进到神的宝座中，你默想这个神的宝座的荣耀就像四个活物在宝座前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其实你每当想到这个父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直接就是说耶稣就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啊，就是父所有的荣耀其实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都是靠着他来彰显出来。就是说没有人能看见，是没人见过神，唯有耶稣基督啊，父神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么就是我就是建议大家呢，特别来默想在神的宝座前来默想读启示录四章五章，然后还有以后的这些个，就是默想耶稣基督的神性，他这个所成就的，他通过外有的。那么耶稣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那么你到星期天，那么那个就上次也讲了，那个主日他被圣灵感动，主日就是主的日子，那么主的日子就是星期天了。星期天呢，你要想到星期天头一天就是神创造天地那个时候头一天，那么你要想耶稣基督，如果你要光把他想成人子，或者说光把他想成人，你就想象不到他是创造天地的那位主啊。如果你要到星期那主日星期天是就是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就想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就是他就是那个首先的，就是在没有这个天地之前他都有了，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会帮助大家来很容易的交主权啊，来接触。
哎，啊，是不是以前曾经也讲过，就是在幸福特会里面特别讲过。犹太人呢，犹太人的教会啊都有两个偏，每一个群体都有个偏差。犹太人的偏差就是认识不到神的，就是耶稣的那个这个羔羊性，耶稣的那个人性，他就没办法接受耶稣的这个第一次来的那个像羔羊啊那样的谦卑柔和啊这种样子。所以犹太人一直不能接受耶稣，因为他的心目当中只有耶稣的荣耀，只有那个弥赛亚的那种荣耀大能权柄。所以犹太人可能是接受启示录可能更容易，因为他一看启示录，哇，这就是我要的弥赛亚。他为什么一直不能接受这个弥赛亚？就是哇，你来的是这个样子的，哇，跟死在十字架上了，哇，无家型美容，你这连那个好像打谁都打不赢的那种，哇，你就他认为是惨败。但是实际上，当然他没有办法，他没有真正理解旧约，因为他不知道了解，他不了解这位弥赛亚还有这一个形象出现。那教会也同样也犯个错误。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对耶稣的荣耀性
耶稣的那个王权，耶稣的那个就是那种权柄大能，这个统管万有阿尔法欧米伽的那个信，教会也是偏差了，在这方面的整体认识太浅啊，就是因为对启示录的了解太少。先感谢神，现在神带领那个现在有许许多多神的仆人都在讲牧师讲启示录，我知道像 I have my people 他讲的启示录是讲应该是讲的最多的，所以我感觉他们这一直在宣讲宝座。所以这次不是尼克到温哥华来就讲宝座，所以他多次来就是讲宝座，他们来就是讲宝座，就是启示录的宝座。所以这启示录这一块我们实在是来很感谢神，神带领加拿大教会现在进入启示录，就是要认识到这个，就是要把教会几两千多年来对启示录的缺乏，那个对启示录的领受的缺乏，学习的缺乏啊，都有一个补充，很感谢神。还有没有人愿意来分享？好，李牧师。
我感谢加拿大教会神牧师跟这个讲这个一点，就是这个他这个刚才特别讲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两位弟兄讲了，就是这个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这个神性，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为什么会有时候我们想象不出来多少呢？或者生活经历上来看，经历不了多少呢？一个根本因素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本身呢，这个把神的意见或者意见，真牧师说的很特别清楚，那神的跟我们的话，它不是意见，它就是命令。他就是在彰显他自己的这个属性。而神的话刚才讲了，就是说神的话跟耶稣基督是不可分开的，神耶稣基督跟我们直接说话，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很少的，就是呢他当时他的话写得很清楚，他的话圣经上的话像这个启示录一样讲出来，大家就清楚，哦，这神话真是很有威严。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首先这个对神的话的态度，不认为这个圣经这一本书好像有什么奇妙的，大家都读得懂，就翻译成中文了，每种语言每个文字那些人都搞得很清楚。其实呢，我们就说缺乏一种敬畏的心，因为神的话就如同他人本身出现一样。你说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神真的面对面的跟我们说话，所以这种形象就感到神他宣告的一切，他不是简单的好像我在跟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好像是遥远的故事，一个东方一个人跟我们讲一个他要跟我们传讲这个救人的道理，他不是那么简单，他是在彰显他自己，他就是神。就是说我们就像周牧师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当神的话，这一点呢我们要慢慢的这个培养出来，不仅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启示录，而且整本圣经实际上都是在彰显这个同样事情，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说神他就是神，给我们是有根本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什么呢？我们是被造之物，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神是主耶稣自己宣告的，他说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也知道他从哪里去，因为他从天上而来也要到天上去，对不对？他的使命他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很多时候不是那么清晰，我们通过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在神的帮助下，在牧者的指引下，也可能会有些理解，但是呢我们的理解都是有一定的偏差，唯有神是没有偏差的。所以我就分享这一点，感谢大家。
好，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我们一起要做一点动作，好不好？我觉得要在君王面前，我们不是趴下一下子就趴扑倒在地，我们首先来跪下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以这个跪下的动作表明我们整个教会真的要见到这个王权，我们不会跪太久，所以呢临时的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宣告，做一些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了大君王的面前，主啊，我们应当存何种样的心？主啊，大君王耶稣基督，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首先的，你是那幕后的，主啊，你是从头的到末尾的，主啊，都是你在掌权。主啊，你是我们荣耀的大君王，你是我们大能的创造者，主啊，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你是我们的掌权者。哈利路亚，天上地上地底下都已经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主啊，你要来统管这世界，你要来收拾这个世界的残局。哈利路亚，你把这个罪所带下的污染，这个世界，主啊，弄得乱
乱七八糟的这个世界，你要以你的大能要来收回，哈利路亚，你要来治理你的国度，主啊，你要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是你的王权掌权的国度。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元首，教会的元首，这一位大君王的时候，我们唯有俯伏敬拜，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来，弟兄姐妹，从牧者到我们的领袖，每一位都来到你的面前，跪在你的面前，来表明我们在你面前的俯伏敬拜。主啊，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俯伏和敬拜，把你那份荣耀，主啊，那种权柄大能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对我们的这位君王和他所发出的话语，主啊，不再轻看，主啊，要来真正的当作命令来顺服来执行。主耶稣，我们邀请你荣登加恩教会的宝座，哈利路亚，你要荣登我生命当中的宝座，你要荣登我家庭当中的宝座，你要真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真实的在我们教会当中作王掌权。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好，谢谢，我们感谢主。